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1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在圣彼得堡对各国来宾表示，俄罗斯希望改善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英国政界人士星期五不分党派地向议会女议员乔考克斯表示哀悼。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五晚间在德州一次竞选集会上使用了不雅的言辞。此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开始对塞尔维亚进行访问，加强双边经贸关系。曾经在中国留学的塞尔维亚学者查沃斯基说，塞尔维亚非常重视习近平来访，因为能够巩固和扩展双方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领域的联系。他说，查沃斯基说，塞尔维亚和中国的政治关系传统上非常密切，两个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友好，所以这次访问对塞尔维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在圣彼得堡对各国来宾表示，俄罗斯希望改善同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同时，美国同欧盟将会针对俄罗斯的大量经济制裁措施再延长一年。普京总统在每年一度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上说，2014年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实施的这些制裁措施正在损害俄罗斯同欧洲的关系。他说，俄罗斯愿意改善同欧洲的贸易关系，但是欧洲必须双向而行。俄罗斯经济正在遭受多年的大幅下滑，首先遭到世界经济低迷打击，随后又遭遇经济制裁和油价下跌。作为对制裁措施的报复，俄罗斯已经禁止从西方入口某一些食品。普京在讲到即将来到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表示，不论哪个当选，他都准备和这位美国新总统合作。英国政界人士星期五不分党派地向议会女议员乔考克斯表示哀悼。年轻的考克斯星期四在他的选区和民众会面之后被谋杀。考克斯素以支持移民立场坚定，帮助难民不辞辛苦，为让英国留在欧盟全力游说而为人所知。英国首相卡梅伦是保守党党魁，星期五他和工党党魁杰里米·科尔宾在考克斯的家乡约克郡敬献鲜花。卡梅伦说，英国被这个谋杀所震惊，他赞扬考克斯的服务、社区与宽容价值观。他说，议会失去了一位最具激情与最有才能的倡导者。科尔宾将谋杀考克斯的行为称为仇恨行为和对民主的攻击。英国两党议员星期五与聚会在伦敦议会大厦外面悼念者一起，在议会广场草地上临时搭建的祭坛上献花并留低字条。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五晚间在德州一次竞选集会上使用不雅言辞来形容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枪击一个同性恋夜总会打死49人打伤另外多人的枪手奥马尔马丁。川普仲对集会的民众说，如果那个夜总会的顾客配枪的话，本来就不应当出现这样的悲剧夜晚。这位亿万富豪对欢呼的人群是这样说的，
If some of those wonderful people had guns strapped right here, right to their waist or right to their ankle，
他说，如果那些优秀的人有枪在腰上或者在脚踭上，这个狗粮样的出现在那个开始开枪这个地方的人刚好有枪，然后开枪还击，你们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那本来会是一个漂亮的场景。川普还抨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奥兰多屠杀事件后再次呼吁采取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 他说奥巴马总统试图将恐怖主义归结为枪支的错，不是枪支的错，朋友，这个是激进化的错，是仇恨的错，是深深仇恨的错。川普的民主党对手亦都没有逃避过他的怒火的。川普对他的支持者说，希拉里克林顿希望允许从那些民众想杀死同性恋奴役妇女的国家来的难民进入美国，希拉里克林顿想让他们蜂拥而至。伊拉克保安部队经过几个星期激烈战斗之后，星期五突破伊斯兰国组织的防线，攻占了费卢杰市中心。伊斯兰国组织控制这座位于巴格达以西的城市长达两年多，民军继续空袭，轰炸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击中两个战术部队，摧毁六架重机舱。同时，伊拉克特种部队攻占了曾经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指挥部。民军发言人加佛上校证实，伊拉克部队已经攻下了费卢杰市中心的政府大楼。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失去对该地区以及该城东南地区控制，大约有18000人开始逃出城市，试图逃离战乱，有些人步行了15公里才走到安全的地带。根据欧盟最新公布数字，从4月到5月抵达意大利的北非移民人数增加了1倍以上。上个月有大约19000名移民抵达意大利，仅仅一个星期，在地中海中部被救起的人数高达13000人，这个是有统计数字以来最高的。欧盟的边境管理机构说，这个主要是由于非洲移民人数增加，未有迹象显示穿越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线路的关闭，迫使到移民试图穿越地中海中部前往意大利。欧盟最近决定将其针对人口走私和移民船只的索菲亚行动再延期一年。欧亚集团咨询公司分析师法比亚尼说，从来未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他说，移民特别是人口走私犯，他们正在适应欧洲采取的新政策，他们适应不同环境，意味着这个问题基本上不会消失的。今年有2100多人在试图穿越地中海时死亡。本月较早时候，欧盟发布计划加强与移民通道上的几个主要国家合作，特别是利比亚，但是利比亚对立政府与民兵之间的争斗使国家处于四分五裂。法比亚尼说，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合作伙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开始对塞尔维亚进行访问，塞尔维亚期待中国能够投入巨资帮助当地建设和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双边经贸关系，亦都是这一次访问中的主要议题。习近平的贝尔格莱德之行亦都是对塞尔维亚长期支持中国的回报和感谢。下面是美国之音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抵达贝尔格莱德，开始对塞尔维亚进行为期3日访问。曾经在中国留学并且获得学位的塞尔维亚学者查沃斯基说，塞尔维亚方面非常重视习近平到访，因为能够巩固和扩展双方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关系。查沃斯基说，塞尔维亚和中国的政治关系传统上非常密切，两国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亦非常友好，所以今次访问对塞尔维亚非常重要。他又说，中国元首上一次访问前南斯拉夫和贝尔格莱德是在32年前的事，当时中国就是国际舞台上一个举重轻重的国家，现在无论在经济或政治领域，中国都是世界主要国家。对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领导人来讲，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访问。塞尔维亚军队和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参加了去年9月的中国天安门广场阅兵以及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今次访问亦可以被当作成是对塞尔维亚长期支持中国的一次感谢之旅。塞尔维亚同时与中国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塞尔维亚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坚定盟友，而且与俄罗斯在历史、文化和宗教领域彼此接近。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交恶之后，与中国一样，塞尔维亚军队和领导人亦参加了去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和二战胜利庆祝活动。塞尔维亚军队和中国军队一起同样参加了去年莫斯科主办的军事比赛活动。 在习近平抵达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塞尔维亚和西方关系出现波折。塞尔维亚总理姆切奇取消了原定计划下个礼拜二对布洛塞尔的欧盟总部以及今个月稍后对美国的访问。当地亲官方媒体透露，美国和欧盟外交官曾经支持没几久之前在贝尔格莱德的反政府示威，但有关报道被美国和欧盟驻当地的外交使团否认和反驳。学者查沃斯基说，习近平今次访问的焦点议题仍然是经济以及塞尔维亚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将会加强经贸关系。塞尔维亚期望借助中国投资和中国的企业改善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查沃斯基说，中国可能宣布要在塞尔维亚大规模进行投资，双方还要签署建立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这个是双方在政治领域合作最为重要的举动。习近平将会在星期日参观中国四月份收购的一间塞尔维亚钢铁厂。中国已经帮助塞尔维亚建成了横跨多瑙河的贝尔格莱德大桥，中国还有意参与连接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之间的高速铁路设施。中国四月份还成功收购了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拿国际机场的控股权。中国领导人对塞尔维亚的访问显然将会更进一步推动中国资本和企业大举进军中东欧地区。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近十年中日两国民间感情不断恶化的现实已经成为两国关系新常态。曾几何时，日本敬仰着中国成为了部分中国学者指出日本人厌恶和恐惧的对象。对于中国学者的看法，日本一些学者虽然不是全部同意，但亦都唔能够否认，日本人睇中国嘅眼光已经从仰视变成俯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从东京发嚟报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研究院院长黄辑思为北大出版社出版嘅《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写嘅序言，形容日本明治维新嘅时期，特别系自甲午战争，亦都系日本称嘅日清战争起，日本人对中国嘅睇法系仰视同俯视之间两次交替。今日出现咗厌恶同恐惧，的确系国际关系当中嘅特例，亦都系日本对外关系当中嘅特例。黄辑思指嘅两次仰视同俯视交替嘅时期系甲午战争以及系新中国成立。响日本研究中国同中日关系嘅学者之间，认为日清战争是日本开始藐视中国的转折点，亦都是较常见。因为日清战争，日本的24,616人的兵力战胜中国的630,000的兵力，中国死伤是35,000人，日本战病死伤是17,058人的纪录，连日本自己亦都由惊讶衍生出对大清帝国的轻蔑。这个是中国汉书记载公元前一世纪的倭国以来近2000年双方交往史当中，日本首次对文化源头的中国从仰视变成俯视的明显转折点。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说，仔细寻找依据后可以发现，其实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日本社会就有蔑视中国的痕迹。他说，日清战争前，在鸦片战争后的明治时代印刷品中，就看到不少日本人称清国人为清国佬，老字带有轻蔑意思。当时有日本武士到上海，看到上海落后的风貌之后说，原来清国只不过如此，清国佬再没值得日本学的东西了。石井指出， 日清战争结果，是促使已经开始学西洋科技与文化的日本奠定蔑视中国的意识，后来日本再取得日俄战争胜利，更加是自信心大膨胀，以至于目空世界，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直至二战结束。另一方面，1860年至1870年间，清朝伴随洋务运动亦开始学西方，对外派遣留学生。日本同志社大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872年起四年期间，清朝每年选送12岁至16岁的30名少年作为公费留学生去美国，是清朝最早对外派遣留学生的纪录，当时被称为幼童留美。1875年，清朝又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6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送遍长胜等七名准军官去德国学军事，甲午战争时北洋水师内亦有个留学的军人。
但是中国真正学到的西方科技是有限，北洋水师的洋炮甚至是在甲午战争当中是未有打响，比较中日学生留学的成果。1896年出生的已故草稻田大学教授实藤卫秀是日本早期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他指出日本人留学之后是将自己学到的科技是带回自己国家去实践，甚至是发扬光大。中国人则是基于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意识，回到自己国家之后大部分都是当官，甚至是从未实践过。这个就是中日两国对官员以及是记账的价值全然不同的概念，亦都导致了中日学西方科技效果悬殊。石井指出，明治时代日本已经是学到了西方科技以及文化成果，清国人为了节省留学费用流行留学日本，这个亦都是进一步奠定日本人对清朝民国的人都要来学日本生出了优越感。即使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留学日本的人数亦都是超过20000人，民国依旧孙文、蒋介石、周恩来、鲁迅都留学过日本。王辑诗在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印象序言当中表示，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日俄战争重创俄国之后，日本转移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对中国的亲近感以及是敬畏之心永远成为过去，轻视甚至是藐视中国同中国人的民族三民主义的甚嚣尘上，直至到侵略奴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而其时的日本不仅经济凋零，还是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军事占领，无权拥有正规军队。按理说战后的日本应该是仰视中国，但是可惜的就是中国很快地陷入内战，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又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
王辑诗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社会主流的中国观再次对中国充满崇拜和憧憬之情，而且这次崇拜与憧憬不同于历史上日本人对作为日本文化源头的中国文化长期抱有的崇拜与憧憬，而是一种对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新国家的向往，认为新中国的道路才是日本应该走的道路。他指出，日本意识到近代对中国所犯的罪行，所以还存在多一层反省和赎罪意识。他认为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几年使日本人再次对中国失望。而中日建交之后，日本更加了解中国社会，经济实力亦远超过中国。不少日本人开始同情中国，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改变落后状况，结果是仰视又变成俯视。石者不认为二战后日本看中国的眼光有仰视变化，他说在日本眼里美国才是战胜国，中国并没有战胜日本。他亦不认为二战后日本俯视中国的原因是文革，他认为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才影响了日本人审视中国的目光。
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同年起日本内阁府至今每年实施的外交舆论调查都是包含了对中国的印象、感情等调查。该个调查制作成图表，明确地显示1989年日本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民意大幅下滑，相反的情绪则是大幅上升。经过几年接近的数字之后，1996年没有亲近感的民意首次是超过有亲近感的民意。最大原因是1995年起中国台海军演导致的台海飞弹危机。石井仲指出， 中日从建交起关系就不正常，中日建交是中美改善关系的附属品，日本是美国的反共桥头堡，而中国宽大地和日本建交是急于针对苏联这个头号敌人的外交需要。但是中国国民不满政府宽大，虽然当时不少经过战争的日本人被中国的宽大感动，重新拾起了对中国崇敬，亦是赎罪心，认为日本应该是用经济援助来变相赔偿中国。但是经过战争的日本人并未有赎罪的意识，在老一代人逐渐淡出之后，现代日本社会主流是将经济援助中国视为是协助中国摆脱落后。石井亦都否定黄缉私，指日本人不是仰视就是俯视中国，从来是未有平等看待中国的论点。他还说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制裁中国，日本不单止是最早解除制裁，而且1992年天皇访华，当时的公泽喜一政权提出世界当中的中日关系设想，这个是倡导两国平等合作。后来海部俊树政权亦都继续这个的设想，只是未有成功。
石井对仰视变俯视的过程说，古代日中隔了个难以逾越的浩瀚大海，大部分日本人只能够凭想象憧憬中国，但是鸦片战争后越看现实的中国越看出中国落后，现代网络发达更容易了解中国，过去订阅人民日报要邮寄，现在网络上随时看到，现在日中交往亦广泛同密切，于是摩擦亦就增加，这个不可避免，甚至很正常。现代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粹合作友好，都要有利自己国家利益，有互利最好，但是对立或者才正常。外交是怎样去化解对立？由交往中国人而生出反感印象的日本人亦很常见。长年研究中国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天怡慧对现代日本俯视中国的原因既有体会亦有分析，在下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继续为你介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蓝从东京发来报道。
英国这个月较晚时候准备投票决定是否脱离欧盟，而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的人则感到特别容易受伤。这个小小的岩岛位于西班牙的南端，一直是马德里和伦敦之间紧张关系的持续根源。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从伦敦发来的报道说，西班牙政府的部长最近提出英国的脱欧可能会引发推动共享主权的问题死灰复燃。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红色电话亭、双层巴士、英式酒吧，直布罗陀无疑是英国在南部欧洲的前哨。直布罗陀于1713年由西班牙割让给英国，英国的脱欧公投可能会推动马德里希望回收对直布罗陀的主权。
It is part of the European treaty system that they are not actively allowed to pursue a claim to Gibraltar whilst Britain 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伦敦皇家霍洛威大学的阿拉斯代尔平克顿说，这个是欧盟条约体系的一部分，英国成为欧盟成员后，他们不被允许积极推动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索，所以某种程度上欧盟在保护直布罗陀。西班牙过去在紧张关系升级时已经加强了边境控制，马德里指责直布罗陀人从事跨境烟酒走私，这个可能会成为关闭边境的借口，从而有效地将直布罗陀的30,000名居民隔离开来。他继续说，
Like any sovereign state not bound by treaties, Spain would be absolutely entitled to close those borders.
阿拉斯代尔平克顿说，如同任何一个不受条约约束的主权国家，西班牙绝对有权关闭那些与不再是欧盟一部分领土的边界。直布罗陀的经济去年增长了10%以上，主要是因为它的低税环境和欧盟单一市场的准入对外界的吸引力。直布罗陀的领导人担心英国人公投脱欧的后果。
How do you change your economic model to go from being able to sell to 520 million people to sell only to 32,000 people?
直布罗陀首席大臣费边皮卡多说，你如何改变这样的经济模式，从能够卖东西给5,200,000人变成只能够卖给32,000人。这些对目前的经济模式都是挑战。 他们将不得不彻底重新定位他们的经济，而这个将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在英国，民意调查显示主张脱欧的阵营已经领先，而在直布罗陀这里绝大多数的居民说他们将会投票支持留在欧盟。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debate as if we sign a family, you fight within the family, but you don't leave the family because as Cameron said, if you
直布罗陀居民伊曼纳瓦斯说可能会有很多的辩论，正如他们所说的这样，可以在家庭内打交，但是不能够脱离家庭。正如卡梅伦所说，你想要什么？是小的英国还是小的法国？我们都必须要团结起来，不分离。支持离开欧盟的人表示，西班牙已经无视欧盟关于承认直布罗陀领土主权的规定，但直布罗陀人民担心英国脱欧将会使他们成为欧洲南端的孤岛。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奥兰多一家同性恋夜总会惨遭枪击之后，数以千计的同性恋者排起长队捐血，但是他们却被拒之门外。这个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禁止过去一年里面有性行为的同性恋男子捐血的。这项政策在同性恋社区中引起一些人的愤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百万在华盛顿报道。
直到去年，同性恋和双性恋男子都被终生禁止捐血，这个是因为害怕他们是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因而污染血源。去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修改了这项政策，如今血库可以接受同性恋男子的捐血，但是条件是他们一年内未曾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波士顿芬威研究所健康政策研究主任肖恩卡希尔说，这项政策虽然比以前有所改进，但是仍然不公平。芬威研究所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即是 LGBT 进行公共健康倡导工作。卡希尔说，新规定没有考虑到那些保持一个伴侣或者与人结婚而且艾滋病毒检测呈阴性的人。他说高风险但是目前没有被禁止捐血的人，都是那些与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的异性恋，或者那些注射吸毒又来捐血卖钱换毒品的人。他说，
We would really like to see a policy that looks at, that distinguishes between high risk gay and bisexual.
卡希尔说，他们真的希望看到这项政策能够在高风险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与低风险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之间做出区别，并且真正看到具体个人的风险，而不是将人分成群体。卡希尔提到，美国同性恋男子中有大约 15% 艾滋病毒检测呈阴性，但是 FDA 的禁令排除剩下的 85% 的人，他们本来应该是合适与安全的捐血者。他还说，在保障血源不受艾滋病毒感染方面，这项政策没有跟上最近的科研发展。卡希尔说，第一个进展是所谓的核酸测试，现在已经能够在不够两个星期而不是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发现一品脱的血样中是否存有艾滋病毒。这项测试用于所有血样，而保证不含艾滋病毒。卡希尔说，第二个进展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摧毁血液中多数病原体，既有病菌亦有病毒，包括艾滋病毒。他说，
Even if somehow an HIV positive unit of blood gets through the systems that are in place,
卡希尔说，即使某个艾滋病毒呈阴性的血样混入了系统之中，这种病原体消除技术亦可以摧毁那个血样里面的艾滋病毒。 卡希尔话，如果取消唔准同性恋同双性恋男子捐血嘅禁令，全国范围血库嘅血液供应将会增加2%至4%，而且仲将缓解同性恋群体所受嘅社会歧视。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白曼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香港泛民多个政党同埋团体星期六声援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人权组织呼吁奥巴马调查中情局审讯项目。中国寻求与印尼更紧密嘅军事关系。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香港泛民主派多个政党同团体星期六下午发起声援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踢爆在中国内地被扣押8个月的真相，抗议内地强力部门跨境执法，并向中共强权说不。数以百计的香港人下午3点起从铜锣湾书店所在的东角街起步，一路游行到位于西环的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机构中联办。参与这次游行的人群声势浩大，多达几千人，这个是继上次6000香港人在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李波被失踪，外界质疑内地公安跨境执法而上街抗议之后，至今最大规模抗议铜锣湾事件的示威。游行队伍在铜锣湾占据一条行车道，一度造成交通暂时阻塞，在队伍到达湾仔之后，队伍逐渐拉开，警方才恢复行车。这一次游行组织方只告知警方并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游行现场基本顺利，有大批警员维护秩序和交通。在湾仔修顿球场旁边，一个亲中团体的近10个人高喊游行人士反中乱港，坚称林荣基在内地犯法，罪有应得。双方人员展开对骂，大批警员用铁马将双方分隔。人权观察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离任之前采取行动，追究前美国官员可能在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审讯计划时犯下虐囚的行为。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说，新近解密的中情局文件对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新的证据。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不采取具体措施处理这些犯罪将会为奥巴马总统的遗产留低污点。在有关南中国海的争议中，印尼至今所持立场较为中立，而且印尼本身亦都不是争议一方。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中国官方传媒最近援引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的话讲，中国希望在双边和多边议题上加深同印尼之间的切实合作交流。澳大利亚国防大学退休教授卡尔塞尔指出，中国和印尼两个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着军事合作。第一是中方向印尼出售一些军火，包括雷达、反舰导弹，两国舰船之间的往来联合演习，主要是反恐演习。第二是两国国防部长时有互访。从2014年以来，这位专家说，中国和印尼之间的交往重点似乎就在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巴基斯坦星期六重新开放翻同阿富汗交界的托尔哈姆边境过境点交通。较早前一个星期，两国之间的致命冲突导致边界过境点关闭，边界两侧有1000上万名旅客和货物车队滞留。巴基斯坦官员表示，拥有有效旅行证件的阿富汗人被允许跨越边境，装载着贸易货物的货车亦都恢复翻跨境运输。巴亚两国之间的边境小规模冲突是由于巴基斯坦建造一个阻止恐怖分子和其他非法流动人口的大门而引发的。阿富汗坚称大门修建是在一片具有争议的土地上进行，违反双方谅解，但伊斯兰堡拒绝这个指控，表示这个设施是在巴基斯坦境内37米处修建的。有关官员表示，开火导致边界两侧至少4名士兵死亡，4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了平民。台湾堂长基金会星期六公布本届首位得主为阿瑟罗森斐尔德，这一位现年90岁的美国教授获得到永续发展奖，表扬他在能源效率领域的创新和政策改革。由于他的研究成果，全球到了2030年，估计可以节省一 18,000亿美元嘅能源支出，消除70亿吨嘅二氧化碳排放。永续发展奖授予罗森斐尔德嘅消息，星期六上昼10点由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台湾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宣布。堂奖基金会今后3日仲会陆续公布另外3项奖金得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噶。喺呢个环节里边啊，我哋会先嚟讲到川普对奥兰多枪击案嘅评论，影响到党内嘅团结。美国总统选战进入新嘅阶段，喺下个月召开提名大会之前，民主与共和两党推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同唐纳德·川普，目前都将焦点聚集喺点样团结本党支持者上。不过奥兰多枪击惨案所造成的政治效应，令到川普团结共和党人的努力变得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奥兰多枪击事件发生后，唐纳德川普一直在主动进攻，他指责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两个人制定的政策，使恐怖分子更加容易襲擊美國人。佢話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people take advantage of us.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movie theater. We're going to go on airplanes.
唐納德川普話：但係佢哋唔會俾人佔佢哋嘅便宜，佢哋會繼續去電影院，繼續坐飛機，繼續過佢哋應該過嘅生活。不過，川普禁止穆斯林入境嘅主張同強硬嘅言辭，已經疏遠咗一啲共和黨領袖。包括米奇·麥康奈爾參議員，佢話
：We have plenty of issues, and my advice to our nominee would be to start talking about the issue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care about.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話：佢哋有好多嘅問題。麥康奈爾俾佢哋提名嘅候選人嘅忠告係：請開始談論嗰啲美國人民關心嘅問題，而且而家就開始。其他好多共和黨人保持沉默。分析人士洛姆·奥恩斯坦话：呢啲人担心公开顶撞川普将会激嬲佢嘅支持者。
If you repudiate Trump, you are going to alienate some significant portion of your Republican voting base, and you need them all.
美国企业研究所洛姆·奥恩斯坦话：如果你驳斥川普，你会疏远你嘅共和党选民基本盘中嘅某啲特定人群。唔管点样，你嘅选举都会有阻力。咁样你就需要佢哋所有人嘅选票。如果你支持川普，咁你就被绑喺佢嘅政策立场上。围绕川普及其言辞评论嘅争议，已经俾对手克林顿带嚟咗进攻机会。
A ban on Muslims would not have stopped this attack. Neither would a wall. So not one of Donald Trump's reckless ideas would have.
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话：禁止穆斯林唔会制止呢次嘅袭击。建墙亦都唔会，所以唐纳德川普嘅嗰一啲鲁莽谂法，冇一个能够喺奥兰多拯救任何一条生命。希拉里·克林顿喺团结本党方面仲需努力。佢同伯尼·桑德斯参议员打咗一场抗日持久，有时伤咗和气嘅党内初选战。希拉里·克林顿仍然有意招伯尼·桑德斯及其支持者。佢话
：We are going to fight as hard as we can to create a Democratic Party which represents the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话：佢哋会尽佢哋嘅努力艰苦奋战，打造一个代表佢哋国家嘅劳动家庭同低收入者嘅民主党。分析人士约翰·福治话：希拉里·克林顿仲依靠奥巴马总统帮助团结民主党。佢话。
While there's vitriol between the parts of the party now, there's a good sense that that will probably subside. There'll be a relatively unified Democratic Party down the road.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治话：虽然目前党内某些人彼此间反感，不过一般认为这一种反感情绪可能会消退，跟住落嚟会出现一个相对团结的民主党。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而川普发表一些引起争议的评论后，希拉里·克林顿扩大了他对川普的领先优势。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由奥地利电影导演 德尔·弗林杰执导的电影《暮色中的缅甸》，一名缮族王妃的生活，星期二在仰光举行的人权人类尊严国际电影节开幕当日被从放映名单中撤下，理由是未通过当局审查。缅甸信息部一名常务副部长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表示，这部电影未有通过审查机构的审查标准。这名官员还补充说，审查机构认为这部电影会引起国家不团结，所以不允许此片公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缅甸语组的报道。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受邀参加这次电影节的在场观众被告知审查电影的官员认为这部影片破坏了军方的形象，并且对民族和解不利。这部电影被禁影的消息在缅甸国内的社交媒体上面激起网民对当局广泛的批评。虽然缅甸目前是平民政府当政，但是当局这个举动显示了国家改革的种种局限。令人不解的就是，出席仰光人权电影节开幕式并且致开幕词的执政党国家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以及前军方将领丁乌在讲话之中赞扬了这部电影。他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观看这部电影，并且表示这部影片之中讲述的悲剧故事可以令到公众了解缅甸的人权状况。《暮色中的缅甸》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名奥地利女性英格·萨金特和缅甸少数民族善族的一位王子邵佳森的真实故事。萨金特在嫁给邵佳森之后，原本在缅甸善邦的山野之中过着世外田园般的生活，但是在1962年缅甸的军事政变摧毁了这一切。为了实行土地改革和积极奔走并且热衷于参与善族人政治的邵佳森，在这场政变之后被缅甸军方扣押之后死亡。对于他的死因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详细明确的讲法。星期二开幕的人权国际电影节设立的初衷是展映本地以及海外以缅甸的人权状况为主题的电影。这次电影节的负责人蒙蒙密表示，当局禁播这部电影的举动显示了新上台的政府就是旧瓶装新酒。他认为昂山素姬带领的新政府权力有限。 BBC 分析说，虽然目前缅甸是平民政府，但是军方对这个国家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过去几年当中，作为一系列民主改革的一部分，缅甸当局对纸质媒体的审查已经解除，但是电影上映仍然需获得审查机构的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每一次大规模枪击案发生的时候，美国人都会苦心自问，怎样来到防止这样的惨剧呢？大众进行守夜，来到发生事故的地点献花。在周日奥兰多同性恋夜总会发生的枪击惨案之后，一位遇难者母亲含住泪水讲述她的仔的成就，并请求全国努力消除仇恨和暴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候选人亦都参与讨论，共和党可能的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再次呼吁暂禁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川普对支持者说，这个杀手可能在美国行凶，就是因为美国允许他的家庭移民到这个国家来。民主党可能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呼吁实行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他说他认为美国的街头不应该有枪战，在这次大规模的枪击中，枪手使用了半自动步枪。在这些悲痛、震惊以及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的呼声中，缺少的是怎样来结束枪支暴力的计划。好像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常务理事乔治斯·本杰明医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枪支暴力。本杰明说，他认为大众由于枪支暴力死亡是一件公众健康问题。在美国规模最大的美国医学会发表声明，奥兰多的枪击案再次提醒大家，全美国的枪支暴力泛滥已经成为公众健康危机。保护美国公共健康的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网站上丝毫没有提到枪支暴力或者是枪支安全。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医生并没有在任何讲话或者是采访中提及枪支安全。在奥兰多枪支事件后，美国之音请弗里登医生发表评论， 控制中心发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在上个周末的惨剧发生之后，美国和受害者家属以及社群一起哀悼他们失去的亲人。在美国，每年有超过33,000宗与枪支有关的死亡，84,000人受伤。研究人员能够帮助大家认识到为什么这些涉及枪支的死伤会发生，并且评估减少或者防止他们的干预措施。总统每年都向国会申请$10,000,000，以期明白哪一种措施能够改善枪支安全。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在漫长的独立战争期间，他们根据邦联条例形成松散的同盟。邦联条例没有组建中央政府，没有建立法院，没有制定法律，亦没有推选总统。邦联条例唯一的贡献是创立了国会，但是国会权力非常有限，只能够向13个州提供意见，请求他们采取行动，不能够制定联邦立法。独立战争结束后，这种体制的缺点暴露无遗。1781年，英国将军康华里在维吉尼亚的约克镇投降，顺势将胜利的消息通知国会，但是国会没有钱，连顺势的费用都给不起，必须向国会成员拿钱。其实独立战争结束前，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就已经提议对当时松散的邦联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乔治华盛顿是独立战争期间大陆军的统帅，他反对邦联条例是因为协议没有为大陆军提供足够的支持。将士时时没有衫着，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无毡，甚至没有武器弹药。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曾经写过很多封信给国会，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其中一封信之中说，我有病的士兵赤身露体，健康的士兵赤身露体，被英国人俘虏的士兵亦是赤身露体。乔治华盛顿的这些书信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提出独立战争是13个州的共同战争，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他发现这些州只是对自身利益感兴趣，对大陆军士兵的需要漠不关心。战争结束后，美国出现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混乱。乔治华盛顿再次看到邦联条例下的美国毫无希望。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之中说，我认为这样的国家无法存在下去，除非有一个中央政府统治整个国家，就好像一个州的政府统治这个州一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赞成这种看法。汉密尔顿是一个年轻律师，在独立战争期间是华盛顿的助手。战争还未结束，汉密尔顿就呼吁召集13个州开会，共同建立中央政府。他通过书信、讲话和报纸等多种渠道推广这种想法。除了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以外，麦迪逊亦认为当时的美国前景暗淡。13个州各自为政，互相排挤，每个州都有陆军，还有9个州拥有自己的海军，他们利用这些武装力量保护自己，防范其他州。例如维吉尼亚州通过一项立法，规定可以扣押不向维吉尼亚州纳税的船只。这里的船只指的并不是来自英国和西班牙的船只，而是来自马里兰、马萨诸塞和宾夕凡尼亚州的船只。麦迪逊时时说，这个新国家的大多数政治问题都源于经济纠纷。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北美同欧洲嘅好多人都觉得美国正在走向无政府状态，其中一个明显嘅迹象就系货币。当时美国冇统一货币，钱对好多美国人嚟讲依旧系英国嘅英镑同司令。虽然美元已经出现，但系美元喺各地嘅价值唔同。喺纽约一美元价值八司令，但系喺南卡罗来纳一美元嘅价值超过三十二司令。更弊嘅系，当时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嘅硬币亦喺美国流通。1786年，马里兰同维吉尼亚嘅代表开会，讨论沿住州界附近嘅波多马克河开辟新土地嘅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开辟新土地嘅问题已经超过咗两个州能够解决嘅范畴。有人提议邀请德拉瓦同宾夕凡尼亚一齐讨论，又有人提议应该俾所有嘅州都嚟参加，共同讨论呢个新成立国家所面临嘅所有问题。呢个主意被大家接受。会议定在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召开。会议如期召开，但是完全没有达到预想的规模。在13个州里面，只有5个州派代表，还有4个州虽然推选代表，但是代表没有赴会，剩下的4个州根本没有推选代表。在安纳波利斯开会的人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起点，应该扩大会议规模。他们指定纽约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将这个结论写成文字。汉密尔顿随即写信给每个州的议会，邀请他们参加第二年五月，也就是1787年五月在费城召开的会议。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制定美国宪法。很多人都觉得，如果乔治华盛顿不出席，这次制宪会议就不会成功。但是华盛顿并不想去，他本人患有风湿，家人身体亦不好，又需要照顾佛农山庄的生意，而且他早就说过对做官不感兴趣。乔治华盛顿是美国当时最出名的人，如果只有几个州派代表参加，如果会议以失败告终，他会不会显得很愚蠢呢？乔治华盛顿的两个好朋友詹姆斯·麦迪逊和埃德蒙·伦道夫都劝他赴会，华盛顿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同意作为维吉尼亚州的代表到费城去。从那一刻起，这次会议变得举足轻重，华盛顿的参加显著增加了会议的分量。詹姆斯·麦迪逊是第一个抵达费城。麦迪逊当时只有35岁，身材矮小，已经开始脱发。他虽然不善辞令，但是永远知道应该讲什么。他阅读了所有关于政府体制的书籍和文章，从古希腊一直到他那个年代。麦迪逊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13个州政府应该隶属于中央。不过麦迪逊同时亦好清楚，佢唔能够将呢啲主张一次过攞出嚟，因为好多与会代表对强大嘅中央政府心存芥蒂，对一个权力过大嘅中央政府缺乏信任。因此麦迪逊喺会前做好咗充分准备，佢随身带去几百本书籍同文章，准备回答与会代表可能提出嘅任何有关政府体制嘅问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本来约好了今晚去李华屋企吃晚饭，但迟迟不到，李华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打电话去到 Larry 家。 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comatose 以及 mob。
Hello,
Larry， 点解你仲喺屋企噶？唔系讲好咗六点钟嚟我度食饭嘅咩
？What? What time is it?
而家就嚟七点啦。
Oh man, I'm so sorry, Lihua. I fell asleep when I got home from work. I was comatose.
Coma what? 你昏迷咗啊？冇咩事啊嘛。
No, I was just exaggerating, but it was like I was in a coma. Comatose is spelled C-O-M-A-T-O-S-E. Comatose. I've been asleep for 2 hours.
你呢两日系咪又因为赶工挨夜啊？
It wasn't that bad. I just didn't sleep that well last night. My neighbor's dog was barking all night about something. I was out of it all day, and when I got home, I just passed out. Comatose.
我前晚喺图书馆查资料，实在太攰，趴喺台上边就瞓着咗啦。I was totally comatose for an hour. 最后仲系图书馆嘅工作人员叫醒我，因为人哋闩门啦。
I remember the college library being a fine place to take a nap.
系啊，图书馆里边嘅椅都特别舒服。而且又好静，最啱瞓觉噶啦。
So what are we doing tonight? What's the plan? I feel refreshed after 2 hours of being comatose.
我本来计划你过嚟之后一齐食啲嘢，然后出去睇戏。
Well, it might be a little late to go out to a movie since I was comatose and slept for so long, but I've got a better idea.
真嘅，快啲讲啦，咩好主意啊
？The movie Top Mission is coming out on DVD today. How about I stop by the rental store to borrow one and bring it over to your place to watch after dinner?
的确是好主意。不过 Larry， 我点解未听过呢套戏嘅？讲啲乜嘢噶
？It's about an undercover agent。
又系间谍片啊 ！You put me in a coma。
Oh well， how about I just come over and we'll worry about our plans after we eat？ I'm starving。
好啦，咁你即刻过嚟，我将啲餸煮翻热。Larry， 你唔系话即刻过嚟嘅咩？点解咁耐个
？I'm sorry, Lihua. The roads were mobbed.
Mobbed？ 我唔明啊，唔通路上有人聚众闹事咩
？Not the mafia, Lihua. Mobbed. M-O-B-B-E-D. It means extremely crowded.
Oh, mobbed 系挤拥嘅意思。咁讲，今日路上嘅车特别多啦。
Was there ever? It took me 15 minutes just to get 2 blocks forward.
中文里面就叫做居水马龙，水泄不通。
Yeah, it was a total mob scene.
我最憎塞车噶啦，一塞车我就好猛整。I'm glad I'm not driving right now if it is mobbed.
Knowing you, I don't think you would do too well out there tonight.
今日下昼我去图书馆借书，而家就嚟期中考啦。图书馆里面人山人海，唔知道嘅仲以为有免费午餐啊。
I'll bet the library was mobbed. Was there anywhere to sit?
座位早就被人霸晒啦，好多学生索性坐喺地上边睇书。
That sure sounds like it was mobbed. Did you get what you were looking for at least?
真系万幸，我要借嘅书，书架上边剩翻一本，俾我抢到手啦。
Good for you. Now that I fought through the mob streets to get here, what's for dinner?
我照新食谱煮咗酸辣汤，仲有你最中意食嘅椰菜花同埋烧鸡。
Sounds great, Lihua. After all that sitting in traffic, I'm famished.
如果换咗系我。首先就是 comatose for 2 hours， 然后又 braved the mob streets， 我个肚一定饿到喺度叫啊！哎，快啲食啦
！Thanks, Lihua. This looks absolutely grea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comatose， 就系指瞓得不省人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mob， 意思就系指特别挤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